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历代志。我们已经讲过历代志上，现在要讲到历代志下。历代志呢，它在上卷主要是讲到家谱跟大卫预备建造圣殿，而历代志下就是从所罗门建造圣殿开始来讲起。所罗门死了以后，继续讲到南国犹大的君王，也是特别讲到他们怎么样子面对圣殿，他们的态度如何，也就决定了上帝对他们的态度是如何。所以整个历代志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呢，就是以圣殿作为他整个的中心主题。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我们各位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是讲到所罗门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历代志下的第一章是讲到所罗门他继承国位，他向上帝求治理国政的智慧，上帝也赏赐给他，他就成为一个智慧之子。那历代志下的第二章呢，就讲到所罗门他定义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他要完成他的父亲大卫的遗愿，上帝也告诉大卫说，你的儿子要来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被称作是上帝的儿子。而历代志下的第三章到第四章，所罗门他建造圣殿的工程就正式开始了。在那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好像是一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师，一步一步的按照上帝借着大卫指示给他的蓝图把圣殿建造完成。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到所罗门在圣殿建造完成以后，他带领百姓执行奉献圣殿之礼，他们在基遍那边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奉献礼拜，祭司在所罗门带领之下带领百姓献祭，然后所罗门带领众人在上帝面前祷告，把这个圣殿完完全全就奉献给上帝。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虽然是君王，但是他也像一个祭司一样，他向上帝来祷告，他好像代表一个君尊的祭司向耶和华来祷告，带领众人把这个圣殿就献给神。这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而历代志下的第八章到第九章再做了一些补充的说明，那边是讲到所罗门的国政，讲到他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等各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呢，就是把所罗门的一生他的治理就都讲出来了。那我们有一些人把第一章到第九章做了一个文学的分析，各位可以看到呢，这里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第一章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财富跟名声，第九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到第二十八节呢，也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财富跟名声。历代志下的第二章讲到所罗门跟列王，特别是跟推罗王西兰之间的关系。第八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九章十二节，也是讲到所罗门跟列王，特别是跟推罗王西兰之间的关系。历代志下的第三章讲到建造圣殿的外墙，历代志下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成以后，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的工程。历代志下的第五章第二到第十节讲到所罗门在圣殿建造完成以后，他就把约柜运到圣殿的里面。而在第七章那边呢，就讲到 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来显现。原本耶和华的荣耀就是在约柜上面向人显现的，在这前后可以说是相辉映。那我们最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在所罗门的这些事迹的介绍里面，两次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向百姓来显现。一次是在第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圣殿，然后在奉献圣殿礼拜结束以后呢，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也再一次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而整个的这些文章的中心点就是在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讲到所罗门对百姓述说建造圣殿的来由，而第十二节到第四十二节是所罗门向耶和华的祷告。所以这个奉献圣殿的祷告就成为所罗门整个一生事迹里面最重要的中心点。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两次提到耶和华荣光显现，他好像什么呢？好像重复了摩西他建造会幕，当把圣会幕的这些整个工程完成了，会幕的帐幕帐建造完成，会幕里面一切的器具也都建造完成，摩西就带领百姓把这个会幕就实行一个奉献礼，他献祭，他抹油，然后把一样样物件放在会幕的适当的位置，然后他们就向上帝来献上感恩的祷告。在出埃及的第四十章第三十四节以下就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甚至连摩西还有大祭司亚伦他们都不能够在那边站立得住。我们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也看到同样这样的事情发生，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圣殿，百姓知道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就得到很大很大的欢喜。在主摩西的时候举行奉献会幕之礼，接下来呢就是大祭司跟他的儿子的就职礼，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八到第十章。大祭司跟他的儿子一整个礼拜在会幕的范围里面举行奉献之礼，摩西带领大祭司亚伦还有他的儿子给他们洗干净，换上祭司的圣袍，给他们抹上膏油，带领他们在上帝面前举行献祭，把他们分别出来献给上帝。摩西之后就把祭司亚伦就带出来为百姓来祝福祷告，这是大祭司亚伦他第一次开始来执行祭司的工作。但是摩西再把亚伦带到至圣所里面去朝见耶和华，瞻仰主的荣美，然后他再次带领大祭司亚伦出来再次向百姓来举手祝福祷告。这个时候呢，百姓就看到耶和华荣光充满在中间，从至圣所里面就有火出来把在祭坛上面奉献的祭牲这些肉块都是整整齐齐摆列的，上帝有火出来把这祭坛上面的祭牲的肉通通都给烧毁了，这是代表上帝悦纳以色列百姓奉献会幕圣别祭司，他们开始正式在上帝面前就开始执行祭司的职分。百姓看到上帝悦纳，他们就心里面受到很大的鼓励，众民都俯伏在地把荣耀颂赞就归给神。我们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然后奉献圣殿上面呢，也可以看到有同样的情形，耶和华荣光显现，百姓在所罗门带领之下献上的祭物都得到神的悦纳，他们就一起来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些祭牲，分享立约里面所有这一切的喜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所罗门他作王一些细节。 历代志下的第一章讲到所罗门做王，他向神恳求。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呢，第一节就是很值得我们注意，里面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的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这边提到大卫的儿子，那就是在以色列当中一个首创之举。以色列不只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君王，更是在大卫以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世世代代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政权是在和平中间转移，这个朝代是不断的在那边延续下去，这个是出于上帝。上帝使他的国位坚固，神愿与他同在，这是他整个得力的一个秘诀，所以他在众人当中，他的地位就非常的尊大。所罗门带领众人到基边那边的丘坛，在那边要献祭给耶和华，这个是对上帝一个立约的表示，不但所罗门个人，而且众民都跟他一起来献祭给神。第七节以下就讲到，那天晚上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他又问所罗门你要什么，所罗门说我很年幼，我要治理整个国家，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出入，我求神赐恩给我有治理国政的智慧。所罗门在这里呢，就得到上帝给他极大的嘉许。耶和华说，你不为自己求寿，你也不为自己求财富，你只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现在你所求的我要赏赐给你，你没有所求的我也要大大的要赏赐给你，给你尊荣，给你财富，使你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得到很大的尊重。上帝赐恩给所罗门，给他智慧能够来治理国政，更给他尊荣超过以前的诸人。所罗门在历代之下第二章呢，接着让我们看到，就是他开始来要为耶和华立意建造圣殿。他写信给在北边的推罗王，那是属于腓尼基的啊，请求这个推罗王西兰帮助所罗门来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所罗门就讲到，我要建造这个圣殿非常的大，要非常的华美，不但是我父亲大卫，连我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个人来独立完成，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些的材料也不足够来完成，我们需要有推罗王西兰一起来协助，提供给我们建筑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建筑的工人，好让我们可以迅速的完成。所罗门在这边也讲到了圣殿的神学，他就讲到耶和华是那么伟大，天是耶和华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我建造那个圣殿即使再高大华美，也不足以来表彰上帝的荣耀。这是所罗门他一面建造圣殿，一面他有很大的反响。这是我们讲到所罗门其实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以前我碰到有人讲到，你看所罗门呢，耶和华叫他来求，他就求智慧，他本来应该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更恳求神把丰富的智慧赏赐给他，而所罗门的智慧也对于建造圣殿这个工程他有一个很大的反思，这个圣殿能够把上帝的荣耀放在中间，这个圣殿能够彰显上帝，但是呢，真正跟上帝的本身比起来那是算不了什么的。再有我们就看到推罗王就善意的回应所罗门，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要建造圣殿，这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我跟大卫是好朋友，现在他的儿子要建造圣殿，我要帮助他来完成。这边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就是预表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个建殿的领袖。 圣殿原本只是上帝在地上立民的居所，圣殿是上帝在地上要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是上帝在这个地上显示他治理的中心。但是呢，我们必须也讲到，当我们把所罗门建造的圣殿跟其他的这些今天在欧洲那边看到大教堂比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圣殿的规模不算是特别大的。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四章呢，就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一些细节。所罗门在这里他是一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师，他按照大卫的吩咐，根据上帝指示出来的蓝图，他就建造了圣殿。所以在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提到建造圣殿的地点，就是在大卫向上帝悔罪的那个亚劳拿禾场，也是大卫自己出钱把那个地给买下来的，就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锡安山。这个地点呢，也是以前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所在，摩利亚山。所以你看到这个圣殿所在的位置就有了一个历史的根源，前后就可以连贯起来。建造圣殿的宏规是按照大卫指示给所罗门的样式，基本上面的那个结构呢是跟摩西所建造的会幕是相同的，可是整个规模就更加的要扩大，大概至少扩大一倍。然后就建造基路伯，建造铜的柱子，建造铜坛，建造铜海，建造铜盆，建造金灯台，建造陈设饼桌，最后呢讲到建造整个圣殿的院子跟这个院子的门。这边我们要简单的提几个重点，有一些是在摩西建造会幕里面已经完成的，现在就继续使用，有一些是因为扩大规模了所以要多建造一些，也有一些呢是以前摩西的会幕里面所没有的，现在在所罗门建造圣殿里面就有了新的一些的东西放在里边。像什么呢？好像在这个圣殿前面的柱子有两根柱子，一根柱子叫做波阿斯，另外一根柱子叫做亚金。波阿斯的意思呢就是迅速的意思，而亚金的意思呢就是坚固的意思，或是坚定它的意思。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所罗门建造会圣殿里面呢有铜海，这个是在摩西所建造会幕里面所没有的，是在所罗门建造圣殿里面才有。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些的细节跟大家做一点的说明，也跟会幕做一个对照。我们讲会幕呢，它是一个移动的圣所，以色列人不管到什么地方就由会幕来带领，会幕到哪里以色列百姓在会幕的周围安营。而圣殿的话呢就是固定建造在耶路撒冷，在这个锡安山上面。会幕长有30肘，宽有10肘，高有10肘。但是圣殿的话呢它的长度就有40肘，宽有20肘，比这个会幕就要更加的大。在会幕里边用皂荚木作为装饰的木板，那个板子呢再用金子把它给包裹起来。但是圣殿里面呢是用香柏木，或者说称作松木，那是从黎巴嫩的高山上面所给运过来的。推罗王西兰呢他就把在黎巴嫩高山上面的香柏木把它给砍伐下来，然后经由海上面运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到以色列上岸。这个香柏木呢高大华美，质地坚硬，是最好的建材。香柏木贴在这个圣殿的墙壁上面，然后上面呢再另外包了一层金晶，上面有棕树，有链子， 又用宝石来装饰殿墙，墙上面又雕的有基路伯，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华美的。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下来讲到，会幕呢基本上面不是很大。有一次我到美国的宾州 Lancaster 那个地方，有朋友就带我去看当地有一些热心的基督徒，他们按照会幕建造了一个同样尺寸的模型，所以我们很高兴去那边看。当地也有一些基督徒在那边引导人参观，但是我进到里边去呢，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个会幕好小哦，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读圣经呢，就发现到这个会幕它基本上面不是给人聚会用的会幕，而是上帝向祭司来显现来启示他旨意的地方。再讲到说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是比他那个规模要大很多了，可是呢基本上讲也不是很大，特别是我们跟今天的一些教堂比起来。各位有些人知道在欧洲的这些大教堂，好像在米兰的大教堂，好像在梵蒂冈的大教堂，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或者在德国的科隆那边的大教堂，或者是像在西班牙巴塞隆纳那个地方高地所建的那个礼拜堂叫做圣家堂，这些礼拜堂呢都是高大华美，高可能超过100公尺，长度呢也超过100多公尺，里面同时可以有几万人在里面的，因为都是经过几百年建造才能完成。但是基本上面我们看到包括所罗门的圣殿，它也不是一个让众人聚集来聚会的地方，而是一个上帝向祭司显现，祭司每一天代表众人上上帝来献祭侍奉的地方。这里也是让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上帝呢他乐意跟人认同。以色列人还住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边，上帝就住在会幕当中。以色列人在圣地已经安定了，定居了，耶和华就在那个地方愿意有一个固定的圣所，就是圣殿。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会幕跟圣殿都是分成三个部分，在外面有一个院子，然后圣殿的本身跟这个会幕的本身，圣殿跟会幕本身都是分成两境，前面是有圣所，里面放着有金灯台、陈设饼桌跟金香坛，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至圣所，就是约柜的所在。所以看到这个至圣所呢都是看起来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正方体，这是代表上帝的完美。这个我们在最后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也是长宽高都是一样尺寸的，代表上帝的完美。约柜的长是2肘半，宽是1肘半，高是有1肘半。这个肘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手肘到这个手指头尖，大概一般算起来呢就在45公分到50公分之间，所以一肘的话不算是很长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约柜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木头的盒子，很朴素，里外包着纯金，但基本上面呢它不是一个很花俏的一个物件。在约柜的旁边各有两个环，然后有一根杠子穿过去，里面放置的摩西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那个法版，法版上面呢就是上帝亲自用指头所写的十诫。所以这个约柜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上就特别讲到所罗门没有另外做一个约柜，他就是把摩西那个时候建造的约柜就直接搬到新的这个圣殿的里面，并没有另外建造一个。这个朴素的木头箱子到底后来到哪里去了呢？这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 在教会里边，在教会外面都有很多的传说。我们一般大概推测呢，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当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圣殿也被毁了，圣里面所有这些器具就被掳到外邦去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约柜的真正的下落。虽然在历代志上下里边呢，曾经讲到说，那个有提到约柜的杠子现在还在那里，可是呢，今天我们不晓得。有犹太人的传说讲，耶利米当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他就把约柜就藏在尼泊山的底下，或者在今天圣殿山的底下。那我有同学是从伊索比亚来，在伊索比亚那边的教会呢，也讲说约柜后来就被带到了伊索比亚去。但这些呢，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证实，只是我们晓得一件，当初上帝借着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是要把他治理百姓这个心意就建立完成。那我们今天先稍微讲到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讲到这个约柜，那我们下次呢再继续把其余的部分跟大家做一点的说明。谢谢大家。